正直的灵。好，谢谢你看看英文哈。来，我们来看那一处 inner part 那一部分，在第六节，如果有英文的，请一起来读英文，请 should 一起来 choose in the inner part。You teach me wisdom in the inmost place。好，你看看，就是神呢、啊，要在我们最里面 inner， 最内在医治 inner healing， 就是神呢、啊、要洁净我们这最里面 inner part。然后神呢、啊、要赐给我们智慧，在那个在那最隐秘处，就是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，神要赐给我们智慧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全然的不同。那样的生命在第十节啊，第十节就说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，有一个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。根据科学家的统计，一个人的脑子当中有十亿个小空间，用来储存各种资讯和记忆。吓坏了，这么小小的头脑有十亿个空间，怎么去想象，怎么去数算那个空间呢？人们往往对某些事物，尤其是对过去的痛苦的经历会引起反应，而却不知道他们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在他们的心智的背后埋藏了许多的痛苦的回忆，这乃是因为那些回忆还没有被医治、被清理，所以只有一件事情能够来医治它，就是在雅歌书第一章第三节。我们来翻看雅歌，第一章第三节，请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我从来没有想到神今天开启这一次经文，害我好兴奋哦。他说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原来耶稣的名就是倒出来的香膏。那样的香膏，就是以赛亚书61章那个神用他的膏油膏抹我们。所以呢，你看看，这个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连结，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我们若是要在这个服事上靠主得胜，就要与耶稣同在，与耶稣同行，还要呼求耶稣的名，因为耶稣的名就如同倒出来香膏，是带有医治的。耶稣的名是医治的膏油，哇，这个太宝贝了。以前搞半天，喊了半天出不来，原来耶稣的名一喊就出来，感谢主。还有宝血啊，耶稣的宝血。我们再继续看最后一处，在内在医治、回忆医治里头，圣经上的教导和应许。以赛亚书57章14到19节，以赛亚书好。翻到了吗？57，要说你们稍后有人还没翻到，我们再等候一下。翻到我，看我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去。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：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我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，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被盗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他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 果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沧海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感谢主。你看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神那个预备这么的全备，而且那个应许是这样的肯定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要医治的是灵魂体，你看有灵苏醒，心苏醒就是魂的部分。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，我就看哦，原来他这个心的苏醒是指我们的魂的部分，还有他要医治是我们体得医治。所以神的医治呢，他不是单单医治你的病痛，他这样不会满足的，他是要医治你的灵魂体，所有的内在医治他就会一手包办，灵魂体一起医治。所以我们神实在是爱我们，让我们无法想象无法测度。每当我们稍微想一下，你会发觉那个神他的慈爱，他的丰富，他的奇妙，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好，第二大点，第三大点我们看捆绑得释放。哦，那个我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妈妈没有讲义，那个麻烦，我现在全部发光了，这边都没有了。好，那这样好，我这一份给你，我看看你的奖励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这里我还有草稿，我这里我有用手写的草稿，来这一份给你。好，我们看捆绑得释放。你要去上班，很认真。好，捆绑得释放。第一呢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捆绑得释放所做的大功成就了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，你写希伯来书第二章14-15节。好，大家都翻了希伯来书第二章14-15节。好，翻到了，请。而你既有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看看，好，谢谢。你看看这里多么清楚，清楚到一个地步，他明明白白把那个死权，他败坏那死权，然后要释放那个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如果你看英文更清楚，他不仅释放，还要在这一件事情上得着荣耀。好，这是神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那个捆绑得释放的一个救赎的大功。还有另外一处呢，我们看见圣经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捆绑得释放的教导，在马可福音第三章14-15节。第三章14-15，请翻到了哈。好，第三章。好，我们从13节，对不起，13-15来。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，他就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好，你看他这里看见几个要诀啊。首先呢，耶稣叫他们上来，他们就上来，要顺服。第二呢，我们看见他们要常与耶稣同在，这个是秘诀，是你得胜服侍得胜的秘诀。如果我们没有常与耶稣同在，我们是所服侍的是出于劳力血气，而不是出于圣灵的能力。而且我们也许会错过耶稣的旨意，不是神的旨意。第三呢，他不但给要我们与他同在，而且呢给我们权柄。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他自己做了，还要教我们做，还给我们要做的一切的装备兵器都有了。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刚才已经分享，请你们写上去，在第二节的地方写上路加福音第九啊第一第二节就可以。好，第三点，有人就问，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，难道还会持续在捆绑当中吗？很多人问嘛，我才不相信赶鬼，我才不相信内在医治。其实就算有很多例子摆在他面前，他也不相信，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主了，主在我里面了，我里面比外面大了，是不是？很多人有人这样问题。我们来看一次经文，第五章，箴言五章第二十二、二十三节。好，五章二十二、二十三，我看我们从二十一节读起来会比较顺一点，请读从五章箴言五章二十一读到二十三。好，翻到了，请。因为人所行的道路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了路。好，这里是一个很宝贝的提醒，而也解开这个问题。神的确为我们预备很丰盛的救恩，他的确在我们里面很大，大的可以抵挡被遮盖。可是呢，我们人这部分我们有当尽的责任，一旦我们缺少了教导而忽视了他，许多的神的儿女呢，就会在旧的生活的旧的习性里头被捆绑。当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犯罪，犯了重复的罪的时候，在这个罪的捆绑底下的时候，他仍然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比如说很早在三个月前，有对夫妇来寻求祷告。那这个太太呢，就非常的渴慕要神更新他，让他能够重新得力跟神更亲近，因为他觉得他总是有一个 block，没有办法跟神亲近。他很努力，内在生活等候神都来了，录音带啊，各样的教材都使用了，还是跟神有个 block。 后来他的先生，我们那时候两个人在这里，他就说他们从别州来，他说我们好只有一天的时间在这里，那另外两天我们要去玩三藩市，因为有人建议我们既然难得来一次有休假，那去玩啊。结果他正在讲的时候，神就让我领受他那个弟兄那个一半的脸，他的右半部的脸一个东西卡住他，还有脖子有一个像那个马蹄形那个枷锁夹住他，在脸里面看见的很难受的。我说弟兄，请问你你有没有不舒服啊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他说没关系啊，他说这个长久以来就这样了，我今天是陪我太太来的。我说今天什么恩典临到你，神要释放你，我先为你祷告。我说但是我问你祷告，这个你要禁食三天，他就犹豫不决，他说没关系的，下次再玩还有机会的，你来。后来我说，我就跟他小雨答应，我说是我们人生道路都很长，有一天我们要上天家，天上的那个家乡更美，你在地上很多地方你玩不尽，你就算你这一次不玩，下次还有机会，就算你一辈子没有机会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些都要面目。真的，我自己现在看见，我以前呢，人家说哪里好，我就好羡慕。现在我不羡慕，不去也没关系，反正有一天都要回天家。好，那后来我就劝他，